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长篇东北大书，六子慧能。
话说东山寺的方丈五祖大师为选拔真龙传衣赴法，让徒众每人做一首寄送给他看，可这些徒众们没有勇气来做，因为他们都觉得自己的修为绝受不如上座教授师神秀，人人都不敢作记。当时只有神秀做出一首寄送，想向五祖大师呈递，可又没有这个勇气。前后经过四天，他一共去方丈室前13次，都没敢向五祖大师呈递。他站在方丈室外，心内焦急，独自徘徊。这方丈室外法堂前有画廊三间，粉刷的洁白如雪，是五祖大师准备请画师在这里画楞伽经变相图和五位祖师法脉图的。神秀眼望着画廊，突然计上心头。
神秀他忽然计上心间，眼望着布廊露出笑颜。这廊壁干干净净，洁白一片。我何不把这诗记书在上边？暗中请祖师来给评判，也好能为我解开疑团。倘若能得到祖师称赞，说明我神秀与法有缘。五祖若说是自性没见，枉费我山中修行这些年。
神秀打定主意，立即回房备好了笔砚。挨到三更人们静息之时，他手执油灯，背着众人悄悄来到法堂的画廊前，惩除自己的心地，把自己的诗记恭恭整整地大书于画壁之上。这首心记就是他的内心所见，说的是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菩提树原名叫碧波罗树，是印度一种常绿的亚乔木。昔日释迦牟尼佛在碧波罗树下完成了正等正觉，证到了无上菩提，因此称碧波罗树为菩提树。此菩提树不是向外积功累德，我们自身的五尺之躯就是菩提树。神秀说的是，众生的身体就像一棵觉悟的智慧树，众生的心灵就像一座明亮的镜台，要时时不断的掸拂擦拭，不让它被尘垢污染，障蔽光明的本性。他书写完毕，诵读一遍，见书写无误，他这才悄然回房，熄灯上床。此时虽已夜深，可他毫无困意，翻来覆去只想着自己的诗记能否过关。心想，如果五祖大师看到寄送说好，那说明我神秀与佛的心印妙法有缘，我定要高树法床，弘扬禅学，普度群迷。若是五祖说寄送做得不当，那就是我自迷，素昔业障太重而没有开悟，也不知五祖大师会怎么说呀。哎， 他老人家圣意难测，沈秀翻来覆去，直到五更天他才合眼睡去。其实五祖大师没等见到沈秀的寄送，就知道沈秀没有见字性。为什么？真正明心见性之人，于一言之下急需得见，随时随地便可与祖师心地相通，不需造作思维。凡是思量拟意、用心琢磨的人，都不得见字性。何况前后已经四天，沈秀也没向他呈寄，所以五祖大师就知道沈秀没见字性。天亮后，五祖大师陪同应邀前来的宫廷供奉官著名画家卢真来到了画廊前准备绘画。五祖突然发现画壁上有一首诗记，心想，哦，这准是哪位僧徒做完了诗记，自己心里没有把握，不敢直接向我呈递，才于深夜悄悄写在这画壁之上，等我观看评说。我要说他做得好，他才出来承认；我要说他做得不好，他必然悄悄隐去。就凭这一点，就知他把握不住，心性未明，更谈不上见性了。因为见性是来自自家见悟，如观指纹，自自然然，自然呈现。若自心见得如来，自性见得真切，岂能无自信？何必要等他人说短论长，是与不是呢？五祖想至此，来到寄送前注目一看，果然不出所料，作寄之人确实未得究竟，寄中句句有相。第三句“时时勤拂拭”是看心，看心则心有所住。第四句“勿使惹尘埃”，那是看静，看静则心住静相，故看亦是妄，妄在又拿得见性来呢？这是很明显的站在渐次进修的方便上，由勤息烦恼而期往进入实的法门。这可以说是渐修禅，实未悟透祖师顿门大义。五祖一看坐骑之人是想巧取试探，不觉摇头叹息，哎，真是用心良苦啊。俗话说知徒莫若师啊，五祖大师的徒众虽多，但每个人修行的深浅程度他都掌握。虽说此计没有悟透祖师顿门大义，但以剑宗来说也非常的难能可贵。在他众多的弟子当中，能做出这样诗记的也只有那么三五个人。他细度笔迹和语气，就知道是神秀所作。五祖大师转脸看了看卢真，卢供奉，老衲有劳您远道而来，是想在此绘画，把楞伽法会的情形和五位祖师代代相传的故事画出来，供养大家，以鼓励人们虚心向道。不料此处已有一首心迹，就不劳供奉在绘画图像了。佛经中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只保留这首心迹给众人诵念受持吧。五祖见神秀功夫未离有相，竟举引经文来论定此计的不见自性，这是五祖以行动来破神秀计的未免有相之职，也是五祖对神秀计的老实批评啊。五祖这一微妙的做法，就是表示要着眼在无相上，才能得见自性啊。卢真一听不用绘画了，当即告辞五祖离寺而去。卢真走后，五祖大师命人去传唤全寺的比丘都到画廊前焚香礼拜。不多一时，众僧齐聚画廊，五祖大师手指墙上的寄送，对众宣誓。手指寄送当中心目
声，终为比丘，听清楚，老衲所记，一日有五步，不见诸位发起送出。幸喜这贤者尊我主乎，画壁上书记透功夫，此计清净可以资助，时时服侍不能染污。你们要虔诚用心记住，恭敬礼拜焚香诵读，照计修行大有好处，断恶向善不多三途。
三途指的是畜生、恶鬼、地狱三恶道。众人一听五祖大师称赞此计做得好，又说照计修行能大有好处，不堕三途恶道，大家心里非常高兴，立即跪在地上焚香礼拜。那么五祖大师既然知道神秀之计没见自性，他为什么还让众人受持呢？诸位，神秀之计虽然没有悟透祖师的顿门大义，但却是一种很必要的渐修功夫。凡是不能从顿宗直指进入的人，可以依此计来渐修。理随顿悟，事需渐修啊。若是依悟后渐修来说，神秀之计自有其宝刃的丰功，也非常稀有难得。所以神秀的这首释法诗也算是禅宗史上有名的禅师，不可小看，他可以接引中下根性的人。五祖大师走后，众生可就议论开了。喂，我说这首心计到底哪位贤士所作啊，竟劳五祖大师如此的称赞。又为老僧当即合掌，阿弥陀佛，我观此计身心清净，不住不染，断非一般僧徒所能做得，此计清净自高，酷似秀上座之语，此书行笔娟秀，也酷似秀上座之笔，非秀上座不能也。大家一听，对，咱们的秀上座道德高，学问好，这首诗计准是他做的，大师说让咱们焚香礼拜照计修行大有好处，咱们赶快拜吧。众僧一边说着一边跪拜。单说神秀天到五更之时他才合眼睡去，他正睡得香甜之时，却被这阵阵的念诵声把他给惊醒了。他心中一惊，急忙披衣下床，来到法堂切近查看。这一看使他惊喜异常，他背着众人悄悄回到自己的疗房，回想自己随五祖大师多少年的修行往事，深感五祖对自己的教诲之恩，器重之德呀。当夜三更，五祖派侍者把神秀传唤到方丈室。神秀以为五祖大师深夜传唤，定是向他施主依法，所以他进门一言未发，就先给五祖跪拜。五祖心知其意，神秀，此间无人，你且起来说话。这要是往常，神秀会大大方方地站起来，可今天他未向五祖求法，不仅跪着没动，而且连说话的声音都有些不自然了。弟子不敢，弟子理当叩听师父法旨。五祖大师深知神秀修道的虔诚，更理解神秀对自己的敬爱和今夜之情，他不愿意伤神秀的心，揭开这个令神秀十分痛苦的谜底。可是他又不得不这样做，大众之下五祖给他留面子，因为神秀是大众的教授师啊，现在五祖就得跟他说真话了。神秀，那南郎的心计可是你做的，是弟子所做，但弟子愚迷，不敢妄求祖位，只是想请师父印证，看弟子是否有些智慧，求师父慈悲，亲加点化。唉，神秀，你这首心计还没有见到真如本性，你还是个未曾进门入室的门外汉， 你这首心计要是凡夫之人照此修行，自可静修身心，不造恶业。但若想依此计的见解去觅无上菩提，寻求至高无上的佛理，便不可得也。因为无上菩提必须要在一言之下立即认识自己的本心，明见自己的本性。要知道自性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在一切时间中都能念念自见自性，知一切法都是圆融无碍，没有一点滞色不通的地方。你要是一样真了，便样样真了，万事都到如如不动的境界上，这如如不动的心才是真实的。你如果能有这样的见地，才是无上菩提的本性。神秀一听，痛苦万分，酸楚的泪水夺眶而出。弟子有负恩师教诲，实是惭愧之极。神秀，你不要难过，你也不是没尽心力，可这学佛之事用不得世间聪明，须得识字本心，见字本性，了解别人是聪明，看清自己才是智者。你先回去思维正悟一两天，再做一记给我看看。如果你能入法入门，悟透自性，我便把祖师的依法传付给你。神秀一听，含泪叩拜五祖，转身离去。五祖大师天天等着神秀前来成绩，可是一连等了好几天，神秀也没来。五祖大师知道神秀还是没悟，心想，既如此，我何不让那卢慧能金鲤跳龙门，玉龙腾九天。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